朋友们，咱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全球的能源市场。你看，这个是伊朗战争开打之前原油价格的走势，而这个是开战之后的，从65美元一路暴涨到了超过110美元，这个震荡的程度甚至超过了2022年的俄乌战争。今年年初的那个委内瑞拉事件，相比之下就可以说市场那是毫无波澜了。你要知道，这可是油价，跟什么黄金甚至股票都不一样，它不是个资产价格，而真的是连接了全球人民起居方方面面的一个基础的能源价格。背后的原因，我相信大家在新闻里应该都看了很多了，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直接封锁了这个海峡，使得整个中东的那一片的石油几乎全被封死了，堵死了，运不出来，逼得特朗普真的是连出了四五招，好招赖招全用上了来应对。我也不知道这段视频剖出来的时候这个仗打到什么程度了，打没打完，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背后反映出来的这个脆弱的全球能源市场。所以咱们今天呢，一方面聊聊这个海峡，聊聊这次战争，然后呢，我想再深入一点，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后俄乌战争时期全球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能源格局，未来又将会如何发展，怎么样，够不够刺激？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了解的朋友可以跳过这盘。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能源关卡，它连接着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是波斯湾里头那一片中东石油国家油气出海的唯一海上出路。它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33公里，而实际上能用来给那种巨型货轮走的航道只有一进一出两条，各3公里，中间再有一个3公里的缓冲区。你看，就这么一个窄窄的不到10公里的航道，之前哈、每天通过的石油运输的石油高达2000万桶，大概是现在全球每天原油消费的1/5。同时呢，全球液化天然气 LNG 它贸易的20%主要是来自卡塔尔，也是从这个海峡出口。我就不说别的，咱就看图。你看，这个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北方气田，而这个是全球最大的油田，在沙特的叫加瓦尔田，而这些呢是中东整体的油田分布。是吧，这要是有密集恐惧症看着得多难受。咱其实都知道中东可以说是石油的水龙头了，但这些石油它不是均匀的分散在中东，而基本上就堆在波斯湾那一圈，这块的石油天然气基本上都得走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去。具体来说呢，从这个海峡出口的石油主要来自这些国家，而他们出口主要运到哪些国家呢？大概有85%都流向了亚洲，最主要的就这么4个国家，中国、印度、韩国、日本。你看，就这么一个33公里的海峡，可以说像个扁担一样扛起了全球的能源产业。这些石油出口里边，虽然量最大的是中国，但如果你从比例来看，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最高的其实是日本和韩国。哎，这个一会儿我们分析全球能源格局的时候会细看。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你看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日本的股市大跌，韩国股市更是一天暴跌了12%，创下了近2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不过我插一嘴哈，如果单就石油运载量来看的话，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并不是全球最大的，还有一个比霍尔木兹还大那么一丢丢的，你知道是哪个吗？哎，其实是马六甲海峡，它呢可以说是通往东亚的贸易入口，石油贸易大概每天有2300万桶。哎，新加坡就守着这个海峡，他们新加坡那么有钱。但这个马六甲海峡它远没有中东那么动荡，那么让人感觉心里不踏实，所以大家呢还是更多的会把目光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么重要的一个扁担，哎，正好就在伊朗他们家门口，而且它附近有8个小岛，7个都是伊朗控制的。当然美国也非常清楚这个海峡的重要性，所以美军早在这次战争之前就在中东，尤其是这个海峡附近部署了4-5万人的军队。那很多人可能就奇怪了，你说美军那么厉害，还有那么多人在中东，这伊朗怎么说封霍尔木兹海峡就给封了呢？哎，其实这个不难理解，虽说从军队实力来看伊朗是肯定没法跟美国掰手腕的，但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环境来说，要封锁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伊朗完全不需要什么那么高科技的武器，你像水雷、无人机、导弹，哪个都可以有非常强的震慑力，就是破坏航道和守护航道的成本它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你比如说3月11号的时候，伊朗就说了，我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10多颗水雷，实际上你放了多少颗，到底放在哪儿了，那谁也不知道，但你这么一说它就很有震慑力，别的商船压根儿就不敢从这儿通过了，保险公司也不敢给这些船再上保险。哎，我跟你说，保险在这里头是非常关键的。以前呢，一艘商船它航行的保费大概是在20万到40万美元，现在你猜翻了多少？至少10倍，变成300万到500万美元了。就算有的商船觉得啊，我很 lucky， 我头铁，我被袭击的概率很低，我可以铤而走险的冲过去，那我跟你说，就这个保费就会让它失去航行的经济力。这也是为什么伊朗刚一封锁，3月3号，特朗普就发话了，说我特批美国政府可以提供200亿美元的海上再保险计划。 被保险呢，就是说我作为这个保险的最终担保人，如果说这个商船在海峡被炸了，私营的保险公司赔钱之后，美国政府可以再自掏腰包把这笔钱给私营的保险公司补上，是吧？那你也不亏了，这样你保险公司总能正常提供保险业务了吧。但实际上这个再保险计划的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几乎等于失败。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商船的船长和船员就说了，你特朗普就是个商人思维，你以为商船过海峡就是保费多少钱的问题吗？这可是实打实的战争啊，那水雷就在水里，自杀式无人机就在天上飞，刀剑可是不长眼睛的，我跟伊朗人的语言可是不通的，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稍微有点戏谑，那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个是实时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有一大片船就在那边上等着，而整个海峡的部分非常干净，没有一艘船敢过。可能有些人直观会想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石油主要都是出口到亚洲，那其他地区是不是就不用那么紧张，受影响没那么大了？哎，非也。你要知道，石油它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产品，一旦出现了这种供给震荡，几乎可以说是瞬间就会反映到全球的油价当中。所以说实在，咱们刚才看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到哪，其实意义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它不管运到哪，只要你这每天2000万桶石油就堵在那儿运不出去，导致供给受限，那全球所有人都会感受到这个油价上涨而带来的痛，地球对面的美国人也会感受到油价上涨带来的痛。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这才有了我们最最开始看到的那个夸张的暴涨的油价图。其实相比而言哈，这个天然气确实就不太一样了，它的区域性相对会更强一些。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俄乌战争时期那个欧洲天然气涨得非常厉害，但全世界其他地区呢也有点影响，但就还好。包括这回也是，欧洲和亚洲的天然气价格都涨到了50%以上，但美国天然气价格就没怎么受影响。我补充一句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固然非常重要，但也不是说伊朗一封锁之后它就一桶油也运不出去了。包括其实世界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石油储备，所以大家呢短期内是可以扛一扛的，一般都能扛个3到6个月，不会说立马就没有油用了。好，接下来呢我来聊一聊关于最近这个动荡的局势和油价我的一些思考。你有没有发现这次伊朗战争其实反映出来了美国政府的一个底线，或者说是一个软肋，就是油价。很多人可能会分析说，
美国有多少多少的石油储备，
美国石油生产能力有多强，
高油价美国应该高兴啊，
这些石油公司金融公司说不定还等着大赚一笔呢。
这些听着可能有道理，但我的分析是，油价的上涨尤其是暴涨，而且它持续保持在高位，其实对于美国政府对于特朗普的打击是要比它带来的收益要大得多的，是它难以承受的。为什么呢？首先这件事儿呢，它关乎脸面更关乎选举。我们之前分析过特朗普的各种政策，不管是关税还是达尔梅法案等等，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有加热通胀的倾向。这点吧，虽然有的时候特朗普贝森特避重就轻，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而特朗普他从选举的时候就多次强调过，他控制物价的杀手锏就是油价。
A major focus of our fight to defeat inflation is rapidly reducing the cost of energy, and I will cut your energy prices in 1 year. That's going to bring down everything. That'll bring down the cost of everything we have.
我跟你说啊，什么 GDP 增长好点差点，出口多点少点，它其实只波及到一部分人。但如果物价出问题，物价开始升温，那就是全民受影响，全民不满。你就看伊朗为什么今年年初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通货膨胀太严重了。物价这个东西它稳定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但真出问题了那就是严重的大问题。而美国呢，它对于油价又格外的敏感，它85%的人通勤都是靠汽车，可以说油价是直接连接着终端的消费者。所以甭管你政府因为什么导致这个油价没被压住反倒还飙升，再进一步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通货膨胀，这就会让美国消费者的情绪显著的恶化。不光是说面子上打特朗普打共和党的脸，更会严重的影响到马上11月份将要到来的美国的中期选举。物价哈，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油价会威胁到美国的债务水平。你看啊，一旦油价上涨导致物价升温，美联储就会停止降息，甚至开始加息。美国的债务本来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如果通胀出了问题，美联储要是像1980年代那样开始疯狂加息，现在的美国政府真是吃不太消了。你看啊，这个是2026年12月份到期的联邦基金利率的期货，跌这么厉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市场已经在大幅提高对年底利率的预期，就觉得伊朗这么个闹法，油价这么个涨法，那美联储很有可能就不降息了。逼得特朗普在他那个 Truth Social 上公开喊话鲍威尔，说
他应该立刻降息，
甭管合不合理，我得表达一下我的态度。 你看哈，到这儿我们说的还都是油价飙升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那万一要是通胀起来了，更广泛的经济影响我们还都没说呢。总之呢，如果有分析说美国石油很独立，不怕石油冲击，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现在的美国经济，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它是经不起通胀抬头的，所以特朗普他是无论如何都得把这个油价给摁下来。伊朗这一招直接封海峡，可以说是直接戳到特朗普肺管子上了。要不这回眼看油价又控制不住，你看特朗普都做了什么？派了3艘航母过去，要提供那200亿美元的再保险，还紧急释放了1.72亿桶的石油储备，相当于一下就释放了超过美国1/3的石油储备，甚至还跟印度说了，现在情况特殊，所以呢，我允许你临时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还有加大力度守护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些措施，甭管它有没有真实的控制住油价，但美国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它是不太能承受得住油价这么居高不下的。说到这个通胀哈，我再跟大家聊一个我注意到的一个有点反直觉的现象，就是这次战争开打之后，黄金它开始涨了2天，之后怎么突然就跌下来，是不是很反常？而美元指数倒是持续上涨，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跟通胀有什么关系呢？晕了吧，咱来盘盘，嘿嘿。首先最开始打仗了嘛，大家就都去避险，所以那些避险资产黄金美债都涨，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大家就发现美国好像也拿它没什么办法，如果油价这么持续涨上去，很有可能会引发全球的通货膨胀。如果你考虑到这一层，资产价格会怎么变呢？你就会想了呀，通货膨胀了呀，美元就更不值钱了呀，难道不应该是黄金更涨，美元指数下跌吗？对吧？但事实怎么是反过来的呢？
Oh no.
咱还得再深入一层，市场担心通货膨胀，那有人更担心呀，谁呀？美联储，他就会出手停止降息，甚至货币紧缩加息。美联储的政策在短期内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要高于通货膨胀的那个长期的影响，所以市场预期美联储的操作，也就是说央行货币紧缩的这个预期上升，会导致什么呢？美元上涨，黄金下跌，美债下跌。我美债下跌指的是它价格下跌，收益率上涨。你看到没有？这个市场分析哈，真的就是你要是少想了一层，可能整个这个方向就全反了。好，一般情况下哈，这个视频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但咱这个视频可不一样，很有货。我查的时候我就在好奇哈，你说怎么就那种跟能源沾一点边的国家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个媒体恨不得就铺天盖地的说全球又要能源危机了。它真的能源危机了吗？它到底有多严重呢？那怎么这个能源就那么容易动荡呢？所以我呢就想整体的咱们宏观的来查一查目前的全球的能源格局，不光是石油，不光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而是各种各样形式的能源。你不觉得应该了解了解吗？对吧？我呢就找到了全球各国各地区各种不同形式能源的生产量、消耗量、进口量、出口量，从谁那儿进口、出口到哪等等等等，这么一大堆数据提炼出来了一些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有帮助的一些信息，咱大概有个概念。首先咱们先来看看全球能源的消耗，这个是不同形式能源一年的消耗量，石油确实重要，但是不是也没那么重要，大概呢是石油、天然气、煤炭三分天下，清洁能源目前还是比较小的一部分。按国家来分呢，消耗量最大的是中国，占到了全球超过1/4，美国是16%，然后是欧盟，然后是印度，这些啊，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也比较合理。我们现在拆开按不同的能源来详细看一看，咱先说煤炭。很多人直观可能就感觉这都2026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煤炭？确实，全球大概27%的能源发电量的36%都来自煤炭，而煤炭的使用最主要就来自一个国家，谁呀？中国。中国消耗了全球51%的煤炭，主要就是一些高耗能产业，什么钢铁、水泥、化工，这些能源主要都来自煤炭。说到这儿我正好想到了，那天我看了一个数据，中国大陆所有的地级市里边人均 GDP 的排名第一，你知道是哪个城市吗？不是什么北京、上海，人太多了，而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当然我这个榜单不一定那么权威，但鄂尔多斯在人均 GDP 排名基本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为什么呀？因为鄂尔多斯有巨大的煤炭产业，当然也有很大的天然气产业。一个小知识点送给你，嘿嘿。不过煤炭吧，虽然它量很大，但如果我们从国家战略和全球能源格局影响力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的话，中国只有大概10%的煤炭是靠进口，也主要都来自不远的印尼、蒙古、俄罗斯，所以它整体比较稳定，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整天新闻里听的都是石油、天然气，对吧？你很少听说全球煤炭争霸，对吧？好，然后我们来看看石油。石油就不一样了，全球每天大概产1亿桶石油，而每时每刻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的有7000万桶。当然并不是说70%的原油都要参与国际贸易，因为很多油呢，它是原油运到一个国家精炼，成品油再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它会被折腾好多次。但总之呢，石油它是一个高度全球化、高度贸易化、高度市场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石油的生产，中东大概产了全球的30%，美国20%，俄罗斯10%，这几个是比较主要的。消耗呢，大户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19%，大概每天是1900万桶，而中国16%，整个欧洲加在一起差不多是14%。这些数字估计跟大家认知都差不多。但我想看的呢是全球的石油格局，所以每个国家内部它自产自销的我们排出去，我们来看看这个跨地区跨国家之间的贸易谁更依赖谁。所以我就把各地区的原油净出口和成品油净出口汇总到一起，得到了这么一张表。你看断层领先的就是中东，它不怎么消耗，就光卖。然后呢是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它产的多，但是净出口并不多。净进口区域呢最主要的是中国，然后是欧洲、印度、日本。我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用到的所有数据它是个估算，不同的计算方法它会有一些出入，并没有一个最权威的什么国家官方报道，但数量上应该是大差不差，所以大家看个大概意思就好，别去抠那个具体的什么小数点。好，咱说回来哈，我们看这几个区域，如果我们按石油进口的比例来看，欧洲是87%，印度80%，日本97%，新加坡75%。很明显这些地区大部分的石油都依赖进口。但是我们再进一步哈，我们其实想看的是这个国家整体的能源消耗当中有多少是依赖石油的进口。比如刚才咱们说中国一大半都是煤炭，石油占总能源的消耗只有18%，所以是这18%里边有3/4是来自进口。也就是说在总体中国的能源消耗里边有13%是来自石油的进口，虽然也不小，但就没有那么夸张了。同样的算法，欧洲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是31%，印度是21%，日本36%，而新加坡有65%。我没下载到单独韩国的数据，但韩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大概在50%左右。所以这么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更依赖石油进口的其实是新加坡、韩国、日本和欧洲。这里边啊，这个欧洲它进口的渠道是比较分散的，从什么美国、中东、非洲、俄罗斯都来一点，而日韩、新加坡基本上就是以中东为主。印度呢之前主要都是依靠中东，而最近它又多了一个伙伴，是谁呢？就是俄罗斯，每天进口大概100多万桶。所以你看这么一分析咱就清楚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从数量上来看受影响最大的肯定是中国和印度，但如果我们从对整体国家能源冲击的角度来看，其实影响更大的是日韩和新加坡。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源，就是天然气。天然气全球最大的生产国，断层领先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俄罗斯。中国呢虽然产量很大，但还是需要大量的进口。全球天然气领域这个所谓的地主，就是主要的出口国，有什么五巨头？美国、俄罗斯、挪威、卡塔尔和澳大利亚。除此之外呢，像加拿大、土库曼斯坦、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也都不小。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国家挺重要的，咱也得说一说，就是伊朗。它从储量来看是全球第二大国，有全球17%的天然气。刚才咱们看的全球最大的那个天然气田北方气田，就是伊朗跟卡塔尔二分的。虽然咱不知道政治上会怎么发展啊，但伊朗它是很有潜力成为一个天然气领域的大地主的。这个天然气呢，它虽然跟石油相比更清洁，是一个更理想的能源，但是它跟石油相比有个更麻烦的地儿，就是运输。目前呢最主要的两种运输形式，一个是管道，一个是液化天然气 LNG。 你直观就能想到这个管道运输它一旦建好了就可以非常方便一劳永逸，但问题呢就是初期成本高，而且它不太适合那种特别远距离的传输。你看这个是管道的地图，咿呀呀的，主要有这么几条，一个是挪威到欧洲的这一大片，还有呢就是俄罗斯到欧洲和中国的这些，然后北美内部有这么密麻麻的一片管道，还有一个就是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这些都是从输送量来看比较大的。而 LNG 液化天然气这边呢，最主要的三条线，一个是卡塔尔运往亚洲，中印日韩，还有就是美国运往欧洲，再有就是澳大利亚运往亚洲。这个天然气吧，因为呢它之前主要是以管道为主，受到运输的限制，所以它呢就不像石油那么贸易化全球化。现在全球整体的天然气消耗里边大概只有20%是通过全球贸易进行的，而即使是在这些贸易里头，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北美内部传来传去，或者是欧洲内部，比如挪威给其他国家的。如果你把这些再给刨出去，其实天然气的贸易对全球整个能源结构的影响力就非常有限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天然气那么重要，但大家整天都是在说石油石油石油，对吧，说天然气的并不多。好，我们来整体小结一下，在全球的能源格局里头，化石能源占到全球消耗近90%，这里边煤炭更地方化，集中在中国和印度，石油是最全球化最金融化的一个市场，也是目前跟全球经济连接最密切的。而天然气呢，虽然目前还比较区域化，但是它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而且它看似分散，实则非常难切换，受到波及的国家更容易被卡脖子。那至于未来整体的格局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总觉得现在全球都在全速推进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好像恨不得化石能源马上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你看，这个是国际能源署 IEA 估算的未来的一个能源结构，到2050年，全球还是会有60%的能源来自化石能源。虽然这只是个非常粗略的估算，但你大致能感受到，这各个国家围绕着化石能源的纠葛和纷争，还得再持续个几十年。石油在未来至少20-30年的时间里，依然会是全球能源的主战场，中东依然会是主要的出口中心，这些王室们还是可以再躺赚个几十年的。而天然气呢，在接下来将会越来越重要，随着液化技术的成熟，会逐渐从管道时代过渡到海运时代。除此之外就是新能源了，这个大趋势肯定是不会变的，它未来肯定会越来越重要，但不是说可再生就没有竞争了。围绕着新能源主要的争夺并不是在什么发电板、电池，而是矿石的开采、冶炼和加工，什么铜、锂、镍、钴、稀土等等。比如原产地，钴主要是刚果金，锂呢是澳大利亚和南美，镍是印尼，铜是智利、秘鲁。这块我就先一笔带过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啊！什么矿石资源，之后我们有机会再展开。
OK，
你看，咱们今天从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聊了全球能源的格局和未来一个大致发展的路径，倒不是说我有什么惊天发现哈，反正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框架和概念，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哈？反正我当时查的时候感觉还挺有帮助。那今天先这样了，拜。